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您好，所收听的是辽宁电台中文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那想跟您姐妹分享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在机场有一次去送我家里人，他们坐飞机回国，那送完了之后我就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位老哥，这位老哥呢，他笑盈盈的给我打个招呼点个头，其实我也不认得他，我觉得挺奇怪，这哥们干嘛，我又不认得你，我就打算直接就走人，没想到他抓住我就跟我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机票上到底写的啥，他说我这个机票好像说被取消还是怎么着，我也不知道那柜台在说什么。我当时其实这种闲事儿从来我都不想管，因为我的时间也很有限，但是他既然这么情辞迫切的，而且我也知道说有时候人在外面的时候，出门在外谁都可能有个难处，我就稍微体恤了他一下，我就跟着他到了航空公司的柜台。没想到他的整个的事儿还挺复杂，就是什么，他买了张机票是想要回深圳还是回哪儿，从洛杉矶飞，但是是要经过在台湾转机的，但是不知道为啥他就没有在台湾落地的，不知道是什么，是入台证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台湾的航空那边就不让他上飞机，就说因为你没有在台湾停留的许可，你连转机都不行。那他就傻眼了，他说这个是我的那个当时旅行社还是什么所谓的 agent 帮他买的，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需要，原来在台湾转机的时候他需要这么个玩意儿，当时就只是图便宜，而且他也觉得那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那结果就弄了这么个乌龙，那他就上不了飞机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已经到了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那他就在那儿一脸的非常的就窘迫，因为他的朋友还是亲戚把他送到机场，那个人就已经回去了，那会儿因时间都很晚了，他最后弄清楚，我帮他翻译，想了很多办法，结果都是不行，那只能呗，那走不了怎么办？那会儿再一看表，都已经12点多了，我已经陪了他半个小时了，我就准备要收摊回家了，因为我也很累。但是看到他也挺惨的，难道说就把他扔在机场？因为他好像打电话给他那个亲戚什么的，没人接。不知道估计是不是会不会睡着了还是怎么着？我就问问他，我说那你住哪儿？因为我看他华人，估计也都住在这个华人的几个卫星城市里头，那应该也都不是很远，可能我顺路能带他一程度说不定。他就说他住在这个什么丹门鲍尔就钻石八，那正好其实跟我要回家的那个方向是一致的，我给我猜到了，我就说要不这样，我带你一程，但是我就没办法把你送那么远了，你现在赶紧联系你家里人，看看谁还没睡着，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人你可以联络到的。那结果他就赶紧就联络了他家里人，后来又打电话，可能从国内打到美国来，又不知道打给谁，反正转了几次，最后找到了他们一个亲戚，说好，那个亲戚就可以去我家那附近一个油站，大晚上在那儿见面，那会儿都已经将近一点了，大概可能凌晨一点半在那儿见面，那我就带着这老哥们儿，我们俩就从这个机场出来，我就把他带到，开了大概可能有个半个小时40分钟，开到我们家附近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加油站，那正好他们家的亲戚早已经在那等着了，那就把这个人就好，就算是全虚全尾的交给他。那这个老哥也非常的动，谢谢我，我就跟他说我是基督徒，不需要谢，反正希望能够有一天你也能够认识上帝，能够认识主耶稣，接受他救恩等等，反正我只是把福音跟他提了一嘴。那互相加了微信，那也就如此了。没想到这位老哥文化人啊，他就是个文化人，他喜欢写新诗，写现代诗， 似乎还是个诗人，挺有意思的。那有的时候因为加了微信之后，那我们也没再联络了，我就看到了他有时候经常发表一些他的新作，那就也各种各样的现代诗啊。我对现代诗不是特别懂，你要说什么唐诗我还行，什么什么五言，什么七绝七律，什么这个我都还行，这个对仗也还行，能够对一对，平仄也稍微明白一点。那但是对这个现代诗我真的是有点摸不着太大头脑，但是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就没有特别的留意他所发的东西。这位老哥他就参加各种各样的什么华侨的一些的这个文化会，不管是茶话会也好，什么这个逢年过节，你知道在海外咱们的同胞都会有各种的什么联谊会或者联欢会之类的东西吧，他就在里边很活跃。那有一天突然我就看到他发表一首诗，上面就写说，上帝我站在你的门外如何，而且他发了一个视频，他在一个教会里头，他站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这首诗。当然我没有特别的去听他的这个语句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对现代诗实在是不太感冒，不管了，但是只要你是赞美神的我都觉得 OK。那我也心里面就蛮为他高兴，就觉得说感谢神，反正有福音的种子，反正他也愿意来认识神，而且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他受洗没有，对，当时我还觉得挺为他高兴的，心里还稍微那么鼓舞了一下，觉得自己熬了大半夜那个个把钟头也算是值了，算是为主劳苦了。那没想到很快反转就来了。哈哈哈，为什么我笑，是因为可能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后来再过了几天，就当我为他感谢主，觉得他终于来教会，甚至可能我以为他已经信主了的高兴劲儿还没过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他又开始发朋友圈了。那发朋友圈的时候，他的是用另外一个号发的，他两个号我都加了，挺有意思的，他一定让我加他两个号。那他另外一个号发的是什么？发的就是佛祖，我跪在你的门外。我当时我一看就立马傻眼了，我令所有的前几天的为他各种感恩高兴的那些什么就荡然无存了哈。突然一下我发现，原来很多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只看表面，可能有一些的人他好像他真的只是所谓的，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什么是文化基督徒？好像他只是把基督教或者是当做一种文化，他认为说这个是西方的文化，我要来美国，我要想在这儿扎根，我想在这儿吃得开，我想打入别人的圈子里面来，所以我就要来了解甚至接受参与一下你们的文化，有点入乡随俗的感觉，就觉得说你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吗，我就随一下俗。那所以他也来到华人的教会里面，他也在台上也各种朗诵他什么上帝我站在你的门外。那当然了，我这位老哥我不知道他是算是不能说黔驴技穷，但是可能也是江郎才尽，一首诗一鱼两吃，哈哈哈，只是把这个把上帝那俩字换成了佛祖，结果他又在另外一个号里面，没两天他又参加另外一个什么佛教的一个，也是一个什么我忘记是哪个什么节的一个什么联欢会，他也在朗诵他的那他的大作，就是只把上帝换成了佛祖，他说佛祖我跪在你的门外如何。当时我真的觉得我就一声的叹息，就觉得有点那种好像自己一腔热忱都不知道付之东流，好像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这个经历其实给我也算是一个提醒，我也愿意分享给弟兄姐妹。为什么？是因为很多文化的基督徒，很多人说自己信主了，但是他可能在心底里面也许真的还没有信。所以不要特别快的下一个结论，或者欢欣鼓舞热泪盈眶的，尤其是当日子前些年特别喜欢搞那些什么娱乐圈的人，什么某明星谁又信主了，某明星谁又如何如何了，甚至某大咖某名人他露出了一点什么跟咱们基督教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就欢欣鼓舞的认为说他悔改了，他信主了，他什么这个了，他那个，不需要那么快。其实当然任何一个人悔改信主，我们 圣经说在天上的那个欢喜是何等的大，非常的大的。但是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审慎一些，因为在加拉太书有说得很清楚，还是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对吧？那私自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的。他有些人他不见得真的怀着一个恶心，我是来给你捣乱的，但是他只是好像说，对，你们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我也来听听，我也来感受一下如何。我觉得如果是主日在正道的时候，那么这些人进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圣餐的聚会，我认为这些人是绝对不可以让他们来参加的。凡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应该来参与圣餐的聚会的，甚至所谓的什么来感受一下都不可以。因为按照圣经来说，就你会看到在旧约里面的会幕甚至是圣殿里面，只有神的百姓，只有以色列人，你才配得，你才有这个资格进圣殿来敬拜神。同样到了新约的时候，主的这个筵席或者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也只有重生得救的，你必须按照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你必须要自己心里面醒察，你按理吃喝主的饼和主的杯，你要心里面认定，在信心当中看明，你吃的是主的身体，喝的是主的血，你才能够来领用嘛，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而且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人若不自己分辨，你可能病，你甚至是死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需要警醒，有些的人说进来说我要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信仰，我要受洗，还是要多一些跟他的谈话交通，甚至是对要看他里面年长的或者是属灵成熟的，要里面的灵要碰一碰，它到底是否真的重生了。因为受洗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代表就是我们在主耶稣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举起，待到双手。